那么我只是如是而已。那么龚锡华在旁边，龚锡华说，圣伟弟子不能学也，老师你这个两点就是我们学不到的，你这个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就是我们学不到的地方。那么这一章也是孔子啊谦虚，他推辞仁者圣者之名，但是他还是具有了仁者圣者之实，因为诲人不倦学之不厌也就是圣者仁者的事情。虽然他不居这个名，实际上他已经有了这个实了，有了这个实在的。子疾病，子路勤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与上下神齐，这个齐字常常有很多人读成子字，我们有看图看清楚，这是齐字，神齐。子曰秋之道久矣。那么这一段话也就是孔子他平常啊不喜欢讲这个怪异乱神的一个证明，他是敬鬼神而怨之的一个证明。有一次孔子生病，子疾病，这个疾字是病得很重，他那次病呢病得很重。子路勤祷，这个子路就担心了，担心老师生病了要替他来祷告，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到庙里面呢祷告一样。子曰有诸，那么祷告的意思就是说要菩萨保佑他了，要神明保佑他了。等到孔子好了以后，他就问子路啊，有诸，有这回事情吗？这个诸字是疑问词，有吗？你是不是有替我祷告呢？子路回答说，子路对曰有之，他说有，有这回事，也有这种做法，生病了要祷告神明，要请求保佑。因为在这个累文上说，累曰，这个累呀、啊、就是那个好像是祷告的那个言辞，我们现在祷告的那个主语叫做累。这个祷告的词句上说啊，祷尔与上下神齐，要向你为你呀、啊、向这个天地神明来祷告。神齐者就是天上的神叫做神，地上的神叫做齐，天神地齐啊。因为这个神呢、啊、它是有天上有地下之分，地下的神就是什么山水草木之神呢、啊、就叫做齐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呢、啊、这个就叫做神了，上下神齐就是天地的神齐了。导尔与上下神齐，那子路说我是替你向上下天地的神齐来祷告，这个尔是指的孔子。子曰，孔子说秋之道久矣，他说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呢，我自己啊已经是祷告很久了，那他向天地神齐祷告已经很久了，那意思是说孔子他并不是为自己的生病而祷告，他是为社会人群为国家为平天下而祷告，那这种祷告他已经很久很久了，那也可见得孔子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死放在眼里，他是忧国忧民忧天下苍生，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是祷告很久了。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这个孙字从那个谦逊的逊字相通，我们不要读孙，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这是孔子啊讲到奢侈与节俭都不能够恰到好处，太过两者都有所偏，但是有所偏而宁肯节俭也比 奢侈好。他说太奢侈了，这个人呢就会显得骄傲。所谓不逊者就是不谦虚。我们说那个人有钱呢就是财大气粗啊，是吧？钱越多他的气越盛，他的脾气越大，他越骄傲，这个就所谓不逊。奢侈的人都是有钱呢，有钱他就会自己就了不起了，他就没有谦虚了，这是一种缺点。俭则固，但是太过于节俭了，本来节俭是美德，可是假如你太节俭的话呢，则固，这个固者就是固陋了，太简略了，没有文采。比如说你穿衣服只要不太华丽就好了，你不一定要穿得破破烂烂，你吃东西不要大鱼大肉就好了，但是也不至于要吃的像那个颜渊那一箪食一瓢饮，那就太简陋了，这个固执是简陋。所以过于奢侈就不逊，过于节俭就固陋，两者都有所偏私。但是要比较起来呢，与其不逊也邻固。如果要奢侈而骄傲不逊的话，那就宁肯节俭而固陋的好。那也就是说，过于节俭总比过于奢侈要好。为什么？因为你奢侈太过，你不但是自己骄傲，同时还要损害到人家，还要妨害到别人。你这个俭陋最低，你不过是自己生活方面差一点，享受方面少一点，你不会影响到别人，不会妨害到别人。奢侈就不同了，奢侈你就会为非作歹，有时候你会损人利己。所以与其不逊也邻固，那你还是节俭一点的好。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这是讲到君子与小人呢，他的心境有所不同。君子他是心里面大公无私，他做事情凭着天理去做，所以他的心胸永远是宽敞的，永远是舒畅的。坦荡荡，这个荡荡就是宽广的样子，舒畅的样子，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牵挂，没有压力，没有愧疚，他永远是那样的舒坦。这个是君子。小人就不同了，小人的心境就是藏戚戚，永远是那里忧愁烦恼，这个戚戚是忧愁的样子。小人他得到了富贵，他又恐怕失去，没有得到富贵又要处心想方设法要得到富贵，所以他心里面永远不得安宁，永远不会宽广。这是讲到两种人的居心不同，心境不同，一个是宽广而舒畅，一个是忧戚而又多愁。这是君子小人之分。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学生们呢记载孔子他的平常啊在生活方面的仪态，他的态度。因为孔子他内在的修养已经是很成熟的，很高了，所以表现在外面的仪容态度啊，也就常常会感觉让人家认为他是不温不火啊，也是无过无不及。那他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的态度是怎样呢？温而立，看起来很温和，这个温字就是他的表现很温和，可是温和之中他带的有严肃，这个立的是严肃。我们一般人假如说你太温和了，人家就把你三下五七二啊，不把你当一回事了， 跟你开玩笑啊，跟你嬉皮笑脸的、啊，这就是被人轻视了。但是孔子温和之中带一点严肃，让你不敢去侵犯他，不敢去亵渎他，这就所谓温而立。威而不猛，他的容貌看起来有威仪，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但是呢又不凶猛，这个猛字在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孔子他的这个容貌啊，虽然是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使你看起来对他有一种敬畏之心，但是他又不觉得很凶恶。恭而安，那么他对人的这个礼貌方面呢很周到，他对人很恭敬，但是恭敬之中又非常的安详，这个安字就是自自然然的，让人家看起来不虚伪不做作，这个安就是安详很自然。那么因为他内在的道德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所以他自自然然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容貌就是如此的温和而严厉，威严而又不凶猛，恭敬而又很安详。这是学生看到孔子的仪表态度而把它记下来，这也就是孔子的身教。述而篇讲完了，再接下去是《论语》的第八篇《泰伯篇》，泰伯也是前面的一段。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那么就拿这个泰伯来做篇名。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泰伯是谁呢？是周太王的长子。周太王是周朝的祖先，是文王的祖父，周文王的祖父。那么泰伯他是大儿子，第二个儿子叫做仲雍，第三个儿子叫做吉利。那么这三个儿子啊，以这个第三个儿子最好。那么文王的父亲就是吉利，就是老三。那么在当时本来这个传这个王位啊应该要传给长子，可是这个泰伯他知道他的才能不如这个三弟，不如这第三个弟弟，所以他就有意啊要让位啊让给这个老三。那么他又知道这个老三生的这个儿子周文王很有德性很好，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一定能够使国家可以呀、强盛。所以泰伯很了不起啊，他虽然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但是他自己啊有自知之明，他不继承，结果他就让位了，他把王位啊让给这个老三。那个姬利后来继承王位之后又顺理成章的又由文王来继承，文王继承以后就传给武王，这就是周朝定天下的开始。那么现在孔子啊他是称赞泰伯，这个泰伯就跟那个伯夷一样，他让位呀、跟他的弟弟两个人互相的礼让，泰伯也是。所以孔子说泰伯的德性呢可以说好到极点，这个至德就是好到极点，他的德性至高无上，因为他能够这样的谦虚，这样的有自知之明，他不为自己的权位多想而为整个的国家多想，像这种人是非常了不起。三以天下让，他再三，这个三不是很三次啊，就是讲他有很多次，人家要他来继王位他不肯，再三再四啊来让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弟弟，同时他又逃走了，他离开了 京城，离开了首都，他逃到蛮荒之地去了。他表示他的决心，我不回来继承王位了。像这种伟大的胸襟，那么到现在呀，民无德而称焉，使这个老百姓呢拿不到实际的证明来称赞他。所谓无德者，就是没有证据来称赞他，来证明他如此的伟大。好像一个人的伟大，我们还有事实证明，那还不算。有些人的伟大，你拿不出事实来证明的，那才算是更伟大。所谓民无德而称焉，这个无德的就是没有实际的事情来证明他，因为他把王位让给弟弟，并不是明白的说我不要做王位，我要让给弟弟，他不是这样，他是无形之中逃避了，无形之中逃到外面去了。那别人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吹嘘啊，我不做王位了，我要让给弟弟，没有，他没有这样讲。所以人家虽然明明知道他伟大，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明来，这个叫做无德而称，这才是至高无上的德行。所以孔子非常称赞这个太过。子曰，恭而无礼则恼，慎而无礼则喜，这个字要读喜字。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狡。这是讲到啊，我们要任何事情都要用礼来节制它，这个礼就是适当的节制，前面我们讲过很多次。本来这个恭敬是美德，对人恭敬是美德，假如你太过于恭敬，没有用礼来节制的话呢，则恼，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劳累。这个劳字就是很劳累了。为什么？好像我们对人鞠躬，这是礼，这是恭。那么鞠躬有一个限度啊，你对平辈一鞠躬，对长辈三鞠躬，这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礼了。那如果你没有礼来限制的话，你一天到晚对这个鞠躬，对那个鞠躬，鞠十个八个，那岂不是很劳累吗？那你这种卑躬屈节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那我们就要有个限制，所以这个限制就是礼。所以我们古代规定的各种的礼节，那就是都有一个限度。父母死了，儿子要负三年的孝，这也是礼。所以恭而无礼则劳，太恭敬了，没有用礼来节制他，那就会变得很劳累了，很痛苦了。慎而无礼则喜，谨慎是一种美德，做事情小心谨慎是美德，但是你太过于谨慎了，没有礼来节制他，则喜，那么我们就会畏首畏尾。这个喜字就是畏缩，样样事情怕，怕这样，怕这样，那么顾前顾后啊，犹豫不决啊，这个就是喜，那就等于是既闻之三思而后行了。那孔子就要说再思可以了，因为太过谨慎，你就会畏缩不前。勇而无礼则乱，勇敢是一种美德，有勇气，但是勇敢要有适当的节制。你像那个匹夫之勇，勇而无谋，那就是无礼的。你太过于勇敢，没有礼来节制，则乱，就会容易作乱。人与人之间，你太过于勇猛的话，就会打架，就会闹事。你这个匹夫之勇，如果没有节制，就会乱来了。所以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狡，本来直，一个人很爽直，这是美德，但是爽直也要用礼来节制他，你没有适当的节制，你就变成了往往心直口快呀，说话随便乱说，做事情意气用事，没有考虑周到， 这个矫字就是很急切，操之过急，操之过急，结果欲速则不达，做事情做不好，说话也会说错，这个就是矫。所以这个四句啊，就是讲到理的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适当的限度叫做理。所以公慎勇直都要用理来节制它。君子度于亲则民心于人，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的，在上位的君子他能够厚待他的亲属，这个度是厚，能够对自己的父母亲人能够厚待他的话呢，则民心于人，那么人民也就自动的兴起了仁德，这个仁者就是仁厚了，在上位的能够孝顺父母，那么人民也会向你看齐了，也会厚待他的亲人，也会有这种仁爱之心。故旧之疑，故旧不疑则民不痛，这个故旧就是老朋友，交情很久的朋友，那么对于这些交情很久的朋友不遗弃。那么我们有一句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在你穷的时候所交的朋友不能忘记，哪怕你以后富贵了，你也不要丢弃他，这就是所谓故旧不疑。有很多人呢、啊，他小时候的朋友啊，在一起青梅竹马的朋友玩得很好，但是长大了以后自己有钱有势的，把这些朋友丢开了，不认了，那这就是所谓忘本。你能够故旧不疑，老朋友不遗弃他，穷朋友不遗弃他，则民不偷，那么人民也就会自自然然趋于敦厚，不会薄情。这个偷字我们要注意，这个偷不是偷东西，而是偷薄，这个风俗会淳厚，不至于交薄的，不至于寡情寡义的，人民也会敦厚起来，大家都重视这个旧的朋友，旧的交情，也就会不会忘本。所以故旧不疑则民不偷，一个在上位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做人民的表率，做人民的模范，你做得好，人民也会像你一样，风俗也会变得好起来。曾子有记，赵门弟子曰：喜于足，起于手。曾子就是曾参，曾子生病了，病得很厉害，这个季是重病，病得很重，他自己知道啊不会好了，于是啊就把他的学生叫过来，赵门弟子把他的学生叫来，因为他病得很重啊，就睡到床上啊，就把学生们叫过来，对这些学生说：起于足，起于手。这个起是打开，因为他身上盖的有被子啊，他要学生把他的被子打开，看看他的手，看看他的脚。为什么呢？因为曾子他很讲孝道，很孝顺父母的，他是一个孝子，所以孔子的孝经就是由曾子记述的。在他临死的时候啊，他要学生把被子掀开，看看他的手，他的脚完不完整。诗云呢、啊，曾子说，诗经里面有两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战战兢兢是很害怕的样子。子女的身体，他的头发、皮肤、身体都是受之于父母，从父母来的。那么在我们古代认为啊，你从父母得到的这些身体上完整的一个躯体呀、啊，那么在你临死的时候也要完完整整的还给父母，这个叫做全受全归，你受之于父母的你要归还给父母。所以我们对父母尽孝，有一种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所以在从前 老人家牙齿掉了把它包起来，头发掉了把它包起来，为什么？就是要在自己临终的时候通通要带进去，带到棺材里边，等于还给父母，这叫做全寿全归。那么曾子他在临死的时候要学生看看他的手脚有没有完整，也就是把这个躯体要完完整整的还给父母的意思。所以他引用诗经里面这两句，战战兢兢，很小心很谨慎的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它受到损害或者受到残缺，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孝的表现。那么这个战战兢兢好像什么，如临深渊，好像是在一个深水的边上站在那里，深恐怕掉下去。如履薄冰，好像你踩在那个很薄的冰上面，恐怕会掉到冰里面去。我们这个战战兢兢的身的那种心情呢，就好像在水边上怕掉下去，就好像站在那个薄的冰上怕掉下去一样，要有这种心情，要有这种谨慎的这种心态来保护自己的身体。而今而后无知免福啊，从今以后，而今而后就从今以后，因为曾子他知道他要死了，那他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可以放松了，他要想到保护自己，不要要免于伤害的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现在可以免了，可以免除了，因为他已经手脚都很完整了，可以无愧于对他的父母了。小子对这些学生们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要保护自己，就是对父母的一点尽孝。那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出来，古人对于这个孝道是怎样的讲求啊，爱惜自己也是对父母尽孝的一种。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去拼命，就去伤害自己，实际上说起来，这也就是增加了父母的担心，就是不孝。曾子有记，这还是接到上面的那一段，当到这个曾子生病的时候啊，孟敬子问之，孟敬子是鲁国的大夫，仲孙氏。那么孟敬子就去看他的病，问候他。曾子言曰，这个曾子就对他说，鸟之将死其鸣言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个鸟啊快要死的时候，那个叫的声音呢很凄切很哀伤，因为他很痛苦啊，他叫起来听到就很悲哀了。那么人呢、啊将要死的时候啊，他说的话都是好话，哪怕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临死他都会说出几句良心的话来。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那现在曾子的意思就是告诉这个孟敬子说，我现在将要死了，那么我对你讲的话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他说一个君子啊，最可贵的有三件事情，所应该重视的有三件事情。那个这个君子当然也是指的在上位的人，因为孟敬子是鲁国的大夫，他也是居于高位。那曾子就告诉他哪三件事情呢？动容貌失怨暴慢矣，这个远之独怨。这个所谓动容貌者，就是讲在上位的人呢、他的这个容貌的表情呢、要依照礼节而动，他的举止容貌都应该按照礼节来行事，这个叫做动容貌。也就是说他的仪态都要很端庄很严正，要让人民看到你呀、是观瞻所在，不能够 随随便便，这个所谓动容吗？寺院抱曼仪，这个诗是如此，你能够这个容貌方便和你而行，你就可以离开别人抱曼仪。这个抱曼就是当五曼的意思，五肉里轻视你，也就所谓君子不动则不威，你要有威仪，人家就不敢轻视你，侮慢你，你就离开这个暴慢很远的，这个叫做寺院暴慢。正颜色失尽信矣，这个颜色是脸色，你所表现的脸色也要能够适当合于你，应该忧愁的时候忧愁，应该欢乐的时候欢乐，你就要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得很适当，这个就所谓正颜色。不能够说别人哀伤的时候你在笑嘻嘻的，那就不合理了。假如你能够正颜色，你的喜怒哀乐表现得很正常的话呢，失尽信矣，那么就可以敬于诚信，人家就知道你的内心是很诚意的，人家就会相信你，不会虚伪。出瓷器诗怨疲惫，这个出瓷器的就是讲你说的话，你所说出来的言辞能够合理，能够得体，那么你说话能够中听，诗怨疲惫矣，那么就可以离开别人呢对你的鄙视，就可以不至于让人家违背你。这个背字是当背叛的背，跟那个背叛的背字相同，这个远字是当远离，远远的离开。假如你说话得体，别人就会相信你，不至于背叛你，这个叫做思怨疲惫。那么这个三点是曾子告诉孟进子啊，如何样居于上位，如何样要重视这三件事情，要他动容貌，正颜色，出瓷器，就讲他的举止态度言语都要合适，都要敬于礼。颠斗之事则有失成，那么至于说在这个宗庙里面有关于祭祀的事情，这个颠斗啊是讲祭祀的时候来装那些祭品的这些器具，用珠子做的叫做鞭，用木头做的叫做豆，这个豆不是我们吃的豆子，是装东西的碗，用木做的叫做豆，用珠子做的叫做鞭。那么鞭斗之事就是讲在宗庙里面祭祀鬼神的事情，也就是一般琐碎的事情，则有师承，那么有专门负责的人由他们去做，这个有师就是专门管理某一件事情的官吏，叫做有师。编斗之事则有师承，其他的琐碎的事有专门的管理的人，你就不要去管他，你所注意的就是这三件事，你的容貌举止言辞都要合乎你的身份，呵护你的地位。那么曾子也是很诚恳的在他临死之前告诉孟敬子这些事情。下面一段也是曾子讲的话。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这个孝字要读教，跟那个计较的教字相同。虚者无有，常从事于师矣。那么这一章啊，是曾子怀念到颜渊从前在生前的时候他的一些优点。那么曾子对颜渊也是非常佩服的，非常崇拜的，连孔子都常常说颜渊很多的优点。那么现在这里是由曾子说出来，曾子说这个话的时候颜渊已经死了，这是一种怀念他追思他的
这一段话。曾子说，以能自己有才能，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他很谦虚，还要向那个不能的人来请教。所谓不能的，就是比他还要差，他自己能够做到的，他要问那个不能做到的人，那就所谓不耻下问。以多问于广，他自己的见闻很多，可是他还要向那个见闻少的人来请教。那我们一般人往往就做不到这个两句，我自己能力强，我为什么要问那个能力差的人？我的见识很广，为什么要问那个见识不广的人？是不是有若无？实际上他有学问，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学问的样子，有若无，这个就叫做大德若虚，大智若愚。很有德性的人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很聪明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愚笨，这个都是所谓深藏不露。有好像没有，实他很充实，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空虚。泛而不教，这种人呢，他气量很大，他能够包容人家，就是别人侵犯他，他也不去计较，这个叫做泛而不教。人家冒犯你，对你不礼貌，对你侮辱，你也不计较他。那么像上面所讲的这些的优点，谁能够具备呢？记者无有常从事于师矣，这个无有就是指的原因。从前我一位朋友，我一位同学，常从事于师矣，他曾经做到上面这几件事，这个师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广，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有这些优点的人是谁呢？是我从前的一个朋友，他就做得到。这个朋友就是指的颜回。曾子曰，可以挫六次之故，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于君子人也。这也是曾子讲的。这段话是希望啊，一个做臣子的人，一方面要具备有好的才能，同时更加要具备高尚的节操，他要有好的气节，这个气节很重要。所以他这段话他就说明做一个臣子要具备的哪些条件。曾子说，假如一个臣子他很忠心，对国家对君王很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托六次之孤，这个君王在临死的时候托孤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年纪很小要托给某一个大臣，希望能够照顾他辅助他，这个叫做托六次之孤。这个六次是形容小孩子的高度，古代的尺寸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大概要小一点，所谓常常七次之躯啊，或者是五次之童啊，这个数目字在我们现在讲起来都不恰当啊。那么这个六次在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身高，十几岁的小孩子，所谓六次五次，成年的人是七次八次啊。所以他讲，假如一个国家遭遇到不幸呢，这个君王在临终的时候要把一个未成年的孤儿要委托给他，希望能够照顾他辅助他，好像刘备死的时候要把刘禅托孤给诸葛亮， 这个就所谓脱臼吃子骨。
啊，
因为刘备相信诸葛亮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很放心把这个刘禅把他的儿子托给诸葛亮，要他来辅助。那诸葛亮是一个忠臣呢，他就可以担起这个责任，这个叫做脱臼吃子骨。可以寄百里之命，这个寄也是寄托。在国家打仗的时候，你可以把全国的这个军权、军政大权交付给他，让他来负起保国保民的责任。这个百里之命就是指的到战场上作战来保家卫国。你也可以把国家的这个人民的祸福生死都寄托给他，他能够承受，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来，这个叫做寄百里之命。好像古代的那些大将，他到前线去打仗来保卫国家保卫人民，都叫做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那么如果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这个大节就是重要的关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国家临到重要关头的时候，而他也不会改变他的节操，这个节就是节操，他的操守。在生死关头他不会投降敌人，不会改变他的节操。那么像这种人，君子人鱼，这种人是君子吗？这个鱼字是疑问词，这种人是不是可以算得君子呢？君子人也，他是真正的君子。好像史可华、文天祥在国破家亡呢，他也不投降敌人，这叫做临大节而不可夺。好像诸葛亮在临危托孤，刘备托孤给他，他能够忠心到底，这个都可以称为君子，都是忠臣烈士。所以一个臣子，他的才德固然是重要，而气节更加的重要。没有这个气节，他就可以认贼作父，可以投降变节。曾子曰，这个连续的几段呢，大概都是曾子的学生把他生前所讲的话记下来，所以都称为曾子。曾子说，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事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呢，他的心胸要很广大，他的志气要很坚强，这个毅就是坚毅，这个弘是广大。那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呢，他要有宽大的心胸，要有坚强的志气。为什么？因为任重而道远，因为读书人的责任很重大，他比一般人负起更多的责任，要走更远的路程，所以任重而道远。那么既然他要有这样大的责任，有这样远的路要走，他怎么能够不需要宽大的心胸，不需要坚强的志节呢？没有弘毅，他就不能够任重而道远。为什么说他的责任很重呢？因为啊，人以为己任，他把这个仁德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他要把这个仁德传播给所有的人民，要让国家能够太平，要让人民能够安乐，这种责任难道不重吗？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不也是很重的吗？一个读书人，他所负的责任是如此的重大，他不弘毅就不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什么说他的道远呢？
因为他这个责任一直要负到死为止，与他的生命相始终，这个路还不远吗？既然有这么远的路，有这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弘毅才可以担当，才可以走这个远路。所以这是曾子啊，他要勉励一般的读书人要任重而道远。